您好，愿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前面两课我们已经探讨了第四诫，子女对父母的义务，父母对子女的责任，以及夫妻之间相互的义务。这一课开始，我们要讲天主十诫的第五诫，勿杀人。从伦理的角度来讲，这部分又可称为生命伦理。今天我们探讨第五诫的时候，会碰到不少新的伦理问题。
神父，为什么说是新的？生命不都是一样的吗？
这是因为今天科学进步的关系。例如最近几年发生的安乐死、试管婴儿、遗传工程等等，这些问题很有趣，不过也很困难。因此我们要用六堂课的时间来讲这个诫命。今天我们先来探讨自杀的问题，请看伦理神学纲要第156页，请修女为我们念第一段。
好的。第五诫首先禁止自杀与杀人，其次禁止残伤自己或他人的身体。积极方面，则命人以通常的方法维护自己的生命及健康。第一章，自杀。生不由人，死亦不由人，天主乃人生死的主宰，所谓死生有命是也。天主给人生命乃令人使用，并未给人生死之权，所以自杀杀人是侵犯天主的主权。神父，课本上的讲法今天有什么改变或补充的吗？
张希贤神父所讲的仍然是今天教会的道理，只是讲给一般人听的时候更强调别的理由。因为在解释自杀杀人的罪恶的时候，只说人对生命只有使用权，没有主权，因此自杀杀人是侵犯天主的主权，这是不太容易被接受的道理。这个问题今天更强调的是，生命是基本的，而且是一去不返的善。
什么是一去不返的善呢？
意思是说，一个人有了生命才能得到其他的善，因为一旦死了就走上不归路，想再回来试一次也没有机会了。而且复活后的生命已经进入永远，不能再增加救恩了。因此除非有极大的善要求我们牺牲生命之外，人如果为了别的理由而中断自己或他人的生命，都是相反理性的。
我懂了，这是说人只要活着就有追求善的机会，如果中断了生命便永远没有机会了，所以人要珍惜生命。
不错，这是对生命积极的看法。为这个缘故，古今中外一切民法都禁止自杀或杀人。显然的，这是一种来自人性、来自人心深处的自然理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自杀杀人是罪，很少有人会反对。可是为什么是罪，就不太容易说清楚一定的理由了。这就像相当多的伦理问题，差不多一切人都能够直觉地看出是善或是恶，可是却不容易讲出大家都同意为什么是善和是恶的理由。
看起来自杀是对生命最消极的态度，而杀人是最相反爱德的罪，因为他剥夺人行善的基础。
是啊，你说的没错。好，下面我们继续课本第157页，请修女念直接自杀这一段好吗？
好的。直接自杀是以自杀为目的或为方法，用有效的方法结果自己的性命，这是侵权行为，绝对不许。纵然自杀的目的是高尚优美的，却仍是侵权行为，也是不许。目的不能变更行为性质。以自杀的意思，用不确定有效的方法图谋自尽，纵然不死也有自杀的大罪。刑犯被判处死刑时，若政府命其自己执行死刑自杀，学者对政府是否有此权利颇为怀疑。即便有此权利，似乎过于残忍，所以死刑犯人大概可以执行命令，一定没有执行的义务。对犯自杀罪者，教会禁止与之举行公教葬礼。
谢谢修女。这里课文最后提到法典1240条说，教会禁止给自杀的人举行天主教葬礼。今天的法典改了，新的法典第1184条第一项第三款说，显著罪人如准许其用教会殡葬礼，不免给予信徒公开恶表，在这种情形下才不给他天主教的葬礼。新法典说，显著的恶人禁止举行天主教的葬礼，这样的例子少而又少。一般来说，自杀的人都会引起人的同情怜悯，给他举行天主教葬礼是不会生恶表的。所以给一位自杀而死的教友行天主教的葬礼是可以的，也是合法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不给予他行天主教葬礼，倒会使人觉得教会太不通人情了。
神父，如果是一个犯案累累的罪犯自杀呢？他算是显著的罪人吗？
在自杀的个案中，极少的例子是这个人的自杀仅仅会引起旁人的惊讶甚至反感，觉得自杀的人倾向自大专横，事事都由他自己做主。一旦碰到无法抵抗的逆境，不能接受了，就用自杀来表示自己的独立自主。事实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个案，例如著名的学者冷静的自动自觉地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样的自杀者，他自杀的行为使他成为显著的罪人，不是因为他的生平。可是大强盗大坏人畏惧自杀，我们说他们是显著的罪人，就不是因为自杀的行为，而是他们的生平了。总之，今天的教会法典一般来说是更倾向于仁慈同情的。此外，在这一段课文里提到死刑犯是不是可以自己执行死刑的问题，由于这是完全不合实际的问题，这里不多讲。下面我们要讲一个相当困难的课题，那就是课文中提到的直接自杀这个名词。张神父说，直接自杀是以自杀为目的或为方法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在教会的文献中也多次有这样的说法。比方1968年那篇著名的讲论节欲的通谕，就是人类生命通谕， 在通谕的第十四节好几次用直接这个名词。第十四节说，
为节制生育，绝对不可以直接中断已经开始的生殖进行，直接的堕胎尤其不可，暂时或永久的直接绝育也不可。
这里绝育的绝是绝对的绝，绝育是指输精管或输卵管的结扎。
神父，直接这个名词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？
在伦理神学里，直接间接是经常使用的名词。为了了解许多神学的讨论，我们一定要设法懂清楚什么是直接，什么是间接。原来我们的自由行为或称为意志行为会产生行为的后果。抽象的讲，直接的意志行为，或者说我直接愿意做某件事，意思是把这件事当作目的，或是当作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方法。这里我们讲的自由行为或意志行为的后果是自杀，也就是中断自己的生命。不过以自杀的例子来说，我们实在很难想象有一个人单纯的就是要杀死自己，把杀死自己当作目的。
是啊，通常人自杀是想不开或太痛苦了，觉得他到了已经不能承担的地步才想结束生命的。
不错，绝大多数的人自杀都是为了达到别的目的，比方为了解脱痛苦，他不惜杀死自己的生命当作解脱痛苦的方法。
这样也是直接自杀吗？
是的，不论以自杀为目的或是以自杀为达到另一个目的的方法，都称为直接自杀。
只有直接自杀才是相反第五戒，对不对？
不错，以直接自杀来说，这是相反第五戒的。再以刚刚提到的人类生命通谕来说，里面提的直接堕胎就是以杀死胎儿为解除家庭困苦的方法。换句话说，胎儿存在是家庭困难的原因，因此把胎儿除掉就等于除掉了家庭困难的原因。家庭困难的来源如果不存在，家庭就没有困难了，这就是直接堕胎。
神父，如果直接是说或以此事为目的，或以此事为方法，那间接是什么意思呢？
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个间接堕胎的例子，就更能帮助我们了解直接意志行为的意义了。这里我们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来讲这件事，因为有不少的个案都谈到直接间接意志行为，而且我们念神学就是要学神学的分析方法，学会了方法，自己就可以试着解决课本上没有讲到的新个案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间接堕胎的典型例子。有一位妇女怀孕两三个月了，一天她发现子宫生了毒瘤，子宫癌，必须立刻割掉子宫，免得癌细胞会蔓延。可是如果把子宫割掉， 当然子宫里面两三个月大的胎儿就保不住了。而且两三个月大的胎儿现在还不能在母胎外生存长大，所以孕妇割掉子宫就是等于中断胎儿的生命，这是典型的个案。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个个案。整个手术的目的是治病，而不是中断胎儿的生命。我们进一步再看治病的方法。治病的方法是什么呢？是割掉有毒瘤的子宫。所以无论子宫里有胎儿也好，没有胎儿也好，都要把子宫割掉。
神父，这是说手术的目的是治病，而且有没有胎儿子宫都要割除，表示不是要中断胎儿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中断胎儿生命既不是手术的目的，也不是达到治病目的的方法，这样就不算是直接抑制行为吗？
不错，从另一个角度来讲，即使只中断胎儿的生命而没有割掉毒瘤，孕妇的病也不会治好。或者相反的，只割去毒瘤而不中断胎儿的生命，病就会好。不过这必须假设这样的手术是可能的、有效的。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，我们清楚地看到中断胎儿的生命也不是达到目的的方法。换句话说，中断胎儿的生命也不是治病的方法。因此，既然中断胎儿的生命不是目的，也不是达到目的的方法，就不是直接的中断胎儿的生命，而是间接的。
教会准许间接的堕胎吗？
教会准许间接的堕胎。
为什么教会禁止直接堕胎，而许可间接堕胎呢？结果不都是中断胎儿的生命吗？
教会为什么准许间接堕胎？在下一课我们再做详细的讨论。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个结论，那就是假定怀孕两三个月的妇女患了子宫癌，必须得要立刻割掉子宫，而割掉子宫的同时不能不同时带走胎儿，这样的手术在伦理上是许可的，因为它不是直接堕胎的行为。好，再谈，天主保佑你。